国之音接下来播报国际新闻。两名联合国维和军人星期六在马里的袭击事件中丧生，若干维和军人受伤。联合国在马里的维和稳定团在一份声明中说，在盐巴克图地区的维和军人打退了若干次组织周密的袭击，攻击者使用了装有火箭筒的卡车、机关枪和各种炸弹。两名来自布基纳法索的蓝头盔军人丧生，若干人受伤。在另一起事件中，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车队在马里的莫普提地区触发了炸弹，若干来自多哥的蓝头盔军人受伤。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袭击行动负责，但是行动方式很像一些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团体所为。联合国安理会严厉谴责了攻击事件，并警告说，依照国际法，以维和人员为攻击目标可能触犯战争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官员说，中国计划向巴基斯坦提供一笔数目不详的财政援助，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在积极考虑巴基斯坦提出的提供最多为60亿美元金融救助的要求，以帮助巴基斯坦应对日益严重的收支平衡危机。巴基斯坦可能将获得金融帮助的消息披露前，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几天访问巴基斯坦最紧密盟友沙特阿拉伯期间，获得了沙特立即提供60亿美元财政支持的承诺。巴基斯坦急需获得外汇，以补充其目前减少到不足8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现有的外汇储备只够支付贷款利息和6个星期的进口付款。伊姆兰汗2个月前就任巴基斯坦总理，接手了一个负债累累的经济。据估计，巴基斯坦紧急需要120亿美元来支付国内和国外的贷款本息。伊姆兰汗定于11月2日到5日对北京进行第一次正式访问，预计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会面。中国驻巴基斯坦外交官在伊姆兰汗出访北京之前宣布，这次访问将给巴基斯坦带来获得财政支持的好消息，但没有宣布具体的数额。沙特阿拉伯将于今后数日内在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存入30亿美元，为期一年，作为对巴基斯坦维持收支平衡的支持。同时，还将在今后3年期间向巴基斯坦出口价值30亿美元的石油，推迟付款。10月27日，周六，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一所犹太教堂发生枪击案，一名喊着“所有犹太人必须死”的男子不分青红皂白的开火，杀害了11人。据官员称，还有6人受伤，包括一名对抗袭击者的警察。其中2名平民伤势严重。根据反诽谤联盟的说法，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对犹太人社区最致命的攻击。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中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这是一项仇恨犯罪。匹兹堡公共安全局局长希斯瑞奇表示，犯罪嫌疑人48岁的罗伯特·鲍尔斯被羁押，他来自匹兹堡市以南不远处。他受了几处枪伤，情况稳定。有关当局说，凶嫌进入犹太教堂时带着突击步枪和3把手枪，当时那里大约有80人聚集在一起做礼拜，还参加一次割礼仪式。似乎是鲍尔斯发的社交媒体帖子表明了他对犹太人的仇恨。他写道：“我不能等待了，我的人民正在被屠杀，我要参与了。”联邦调查局负责匹兹堡的特工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不知道他在今天之前就被执法部门所知。琼斯还说，这次犹太教堂大规模射击是他在联邦调查局22年生涯里所见到的最可怕的犯罪现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印第安纳州举行的美国未来农民大会上宣称，充满反犹太主义毒药的邪恶仇恨必须受到谴责。我们的心里无法理解残忍的仇恨和扭曲的恶意，可能导致一个人在婴儿命名仪式中释放出如此可怕的暴力。这是在神圣的安息日举行的一个婴儿命名仪式。
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更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继续深造需要考虑些什么。
Well, getting a doctorate degree would mean close to a decade of school. Can you afford that?
看看怎么表达如法炮制。
She beats me at my own game all the time.
还要告诉你现在最潮的个人设计师要怎么说。
Having a personal stylist used to be limited to celebrities, but now a lot of ordinary women are hiring their own personal stylists to look their best.
Yep,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the fashion industry. Being a personal stylist sounds like a fun job to me. You can appreciate all the new fashions without spending a dime. 哎呀，这才是我应该进入的行业呀。
Yeah, we'll discuss that later.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igh Tech. High Tech is spelled H-I-H-T-E-C-H, Tech. High Tech.
High Tech, 高科技的。High Tech Companies, 高科技公司。
High Tech Gadgets are surefire gifts for the holidays.
过节送高科技产品的礼物一定不会错。上个星期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voted to make green cards accessible for foreign students graduating with advanced science and math degrees from U.S. universities, a step strongly backed by the high-tech industry.
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决定允许从美国大学毕业获取理工科高学位的外籍学生申请绿卡。这一做法得到了高科技工业的强烈支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igh tech, high tech, high tech.
说起高科技，我最近刚换了新的智能手机，觉得生活都变了哎。GPS, 照相机、上网、发微博，什么都能用手机，太方便了。
Yeah, the smartphone is a wonderful invention. And with everyone having a smartphone right now, related industries are booming.I have a friend who is a smartphone app developer. After working at Google for 2 years, he now has his own firm that is in full swing.
可不是吗？现在 IT 人才真吃香。我再次感叹自己入错了行呀。
The important thing is you have to be doing what you love. My friend loves high-tech stuff. So for him, going to work is like having fun.
对对对，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每天都高高兴兴的才是人生真谛。好了，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in full swing。咱们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学学这个短语的意思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6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的一个朋友正在参加社区代表的选举。过去几个月来，为了帮他拉选票，我贡献了不少自己的时间，给选民打电话，还要登门拜访，分发资料。离投票的日子越近，我就越忙。形容目前的选举阶段，在英语里叫
In full swing. Full is spelled F-U-L-L and swing S-W-I-N-G. In full swing.
Full 是全部的、彻底的意思 ，swing 是摇摆 ，in full swing 连在一起就是进入高潮阶段，正在全力进行当中的意思。说到我朋友参加的选举，这个习惯用语恰如其分。
The campaign is in full swing。
下面这位新郎的弟弟讲述了婚礼招待会的场面，让我们听一听。
When the wedding reception began, it wasn't very lively.But it really picked up once the band started playing some popular favorites. Now everyone's out on the dance floor having a great time. The party is in full swing.
婚礼招待会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活跃。后来乐队开始演奏一些特别受欢迎的曲子，场面才开始热烈起来。大家都跑到舞池里面翩翩起舞，尽情享受，使聚会进入了高潮。
这就让我想起了参加1999年迈进2000年的跨世纪新年晚会的情景。晚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拘谨， 但是随着午夜的临近，晚会的气氛越来越热闹，直到午夜钟声响起。
The celebration was in full swing.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the wedding reception began, it wasn't very lively, but it really picked up once the band started playing some popular favorites. Now, everyone's out on the dance floor having a great time. The party is in full swing.
据语言学家考察， in full swing 这个习惯用语大约是在19世纪中期出现的。In full swing 是指身体的剧烈摇摆。刚才我们提到了新年元旦晚会，除了新年以外，美国还有很多人尽皆知的日子。大家肯定知道11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四的感恩节，也就是火鸡大餐的日子，12月25号的圣诞节，7月4号以烟火表演著称的独立节，还有10月31号大鬼小鬼粉墨登场的万圣节。可是你知道4月15号是什么日子吗？如果你猜不到的话，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As a tax accountant, my busiest time of year is between February and April. That's because working Americans must file their tax documents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y April 15th of every year. So when my office is in full swing, I'm expected to stay late and come in on weekends.
做税务会计的一年里最忙的就是二月份到四月份这段时间，因为美国工薪阶层每年4月15号以前要向联邦政府报税。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公司要全力以赴，晚上和周末都要加班。
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发明家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叫
The only things certain in life are death and taxes.
意思是说，生命中只有死亡和税务是确定无疑的。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As a tax accountant, my busiest time of year is between February and April. That's because working Americans must file their tax documents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y April 15th of every year. So when my office is in full swing,I'm expected to stay late and come in on weekends.
今天我们学到，在说起政治选举、社交聚会和工作进入高潮的时候，都可以用到 in full swing 这个习惯用语。如果您是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的话，
I bet your learning of new idioms is in full swing.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也来造个句。With the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coming next Monday, the news agency are all in full swing.
Exactly. Everyone in the building is busy preparing for the swearing-in ceremony.Luckily, with all the high-tech cameras and phones out there, we can just ask the audience to send in clips of the event.
没错，we need to make full use of our high-tech devices. I don't know if I want to go to the event myself, though. It's gonna be freezing standing outside in 0°C temperatures.
Of course you want to go. This only happens every 4 years, and you can't guarantee you're going to be in DC next time. Come on.
也是。而且我也想看看 Michelle Obama 穿什么衣服，每次她出席这些场合的时候都好优雅，不知道这次她的造型师是谁耶。
Exactly? Whatever the reason, you have to go.
好吧好吧，我刚才说到了造型师，咱们就来听听这个词要怎么说。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tylist.Stylist is spelled S-T-Y-L-I-S-T, stylist.
Stylist, 设计师、造型师。
Monica is studying to become a hairstylist.
Monica 正在学习，想当一名发型设计师。
Twilight actress Kristen Stewart's stylist says that Kristen has always been a tomboy at heart.
暮光之城女主角克里斯汀·斯图尔特的造型师说，她本质上一直是个假小子。 个人造型设计师如今已经不再是有钱人的特权。
Many ordinary women are hiring their own personal stylist to look their best.
很多普通女性也开始雇佣自己的个人造型师，让自己以最好的形象示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tylist, stylist, stylist.
Maybe I should consider becoming a stylist. I love fashion, and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studying it.
Well, from what I have seen, you are really just interested in shopping. Other than that, I don't see enough talent here.
What?
Okay, kidding, kidding. Actually, you should consider doing it as a side job. You have a good sense of fashion. Why not use that to make others feel better?
What? You're never this nice to me. I think I'm about to tear up.
This only happens once in a blue moon, so don't get used to it.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show,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如今互联网这么发达，什么东西只要一放到网上，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如果你突然发现朋友没有经过允许，就把你的一张很丑陋的照片放到了网上，你会怎么做？我的朋友 Jennifer 就是被同事捉弄过一回，她也不示弱，立刻找出一张同事更丢人的旧照片，发给了很多人。这种做法在英语里叫
Beat someone at their own game. Beat is spelled B-E-A-T and game G-A-M-E. Beat someone at their own game.
Beat 在中文里是打击的意思。Game 是比赛游戏 ，beat someone at their own game 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思。我的朋友 Jennifer 如法炮制，把同事一些见不得人的照片放到网上，让更多的人看到，就可以说是
She beat them at their own game。
如果说这是一场搞笑的恶作剧的话，那么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两家餐馆之间的血拼大降价就没那么好笑了。让我们听听看。
The restaurant across the street from ours was running a special. Guests who ordered a dinner entree could receive another at half price. So we introduced an even better deal. Buy one entree, get the other free. Now our place is packed. We're beating the competition at their own game.
街对面的餐馆推出特价活动，点一道主菜。第二道菜半价，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决定买一送一。结果现在我们的餐馆里的生意特别红火，我们在这次较量中战胜了对手。
如果是我，我也会光顾这家餐馆。经济不好的时候，商家就更要想方设法地吸引顾客。商业竞争真是英语里常说的
dog eat dog，
形容这种商业竞争真是恰如其分。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 restaurant across the street from ours was running a special. Guests who ordered a dinner entree could receive another at half price. So we introduced an even better deal. Buy one entree, get the other free. Now our place is packed. We're beating the competition at their own game.
刚才我们谈到了商业竞争的残酷无情，不过有的时候 beat someone at their own game 也会给生活增添不少乐趣。让我们听听下面这对夫妻之间的小故事。
I thought taking my wife sailing was a pretty cool birthday surprise. But for my big day, she took me skydiving in Mexico. Every year is the same. No matter what gift ideas I come up with,Hers are better. She beats me at my own game all the time.
本来我以为带妻子去航海是一个绝妙的生日礼物，但是我过生日的时候，她却计划好了一起到墨西哥去跳伞。 每年都是这样，他总能想出更棒的生日礼物来，让我自愧不如。
去年冬天，我和丈夫学下国际象棋，怎么也赢不了他。结果我正好有机会采访了一位象棋高手，跟他学了几招，回家就把他打败了。I finally beat him at his own game. 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I thought taking my wife sailing was a pretty cool birthday surprise. But for my big day, she took me skydiving in Mexico. Every year is the same.No matter what gift ideas I come up with, hers are better. She beats me at my own game all the time.
从上面的例子，大家肯定已经看出 ，to beat someone at their own game， 这个习惯用语里的 game 可以用来指任何努力和工作。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13世纪中叶，真可以说是历史悠久了。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o our previous host Kat is super creative. Whatever ideas I had, she would come up with a better one. She always beats me at my own game.
You're sure that's because Kat's creative? Or is it because you are a little bit slow in some aspects?
Yeah.
Oops.
Actually, we were just chatting yesterday. She's thinking about going back to college for graduate school and wanted my advice. I don't know. Just the idea of going back to school gives me a headache. It's such a huge commitment of time and money, and you don't want to choose the wrong major.
True.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Lisa is asking Shirley for advice about going back to graduate school.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Lisa 请 Shirley 吃饭，有事要征求 Shirley 的意见。
Hey Shirley, want to join me for lunch? My treat.
Wow, sure.
I must confess, I have an ulterior motive for asking you to lunch.
Oh, that's okay, as long as you're buying.
I really want to pick your brain about something I've been thinking a lot about.
I'd love to help if I can.
请别人吃饭可以说
My treat.
也可以说
It's on me.
原来 Lisa 请 Shirley 吃饭别有用心。
She has an ulterior motive. Motive.
是动机。
Ulterior is spelled U-L-T-E-R-I-O-R. Ulterior.
意思是暗藏的，别有用心的。Lisa 告诉 Shirley 说
，I really want to pick your brain about something. To pick someone's brain.
意思是跟某人交谈，取得信息，征求意见。
Well, as you know, I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that's served me well so far. But I've always wanted to do some postgraduate work, maybe even get a doctorate.
Wow, just the idea of going back to school fills my head with pain.
But you have a master's degree. Hasn't that helped your career?
Yeah, I'd have to say it has, but I'm still paying for it, you know.
I know. Education is expensive, but it's always been my lifelong dream. Call me crazy, but I've always wanted to have that PhD at the end of my name.
原来 Lisa 是考虑要回去上学。她已经有了一个
bachelor's degree,
学士学位。想再回去拿一个
master's degree
硕士学位，甚至是
a doctorate
博士学位，因为这是他的
lifetime dream
这辈子梦寐以求的。 Shirley 承认硕士学位确实对自己的事业有帮助，但是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很贵。
I'm still paying for it.
我上学的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清。 Shirley 还说
Well, getting a doctorate degree would mean close to a decade of schoolCan you afford that? Can you survive that?
I certainly can't afford it, but I'm sure I could find some good student loans.
I think you need to separate the dream of having a PhD from the reality of years of more schooling. It's not as romantic as you might think.
Yeah, I keep thinking about what I'll do with a master's or doctorate. I love language, but I don't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well-paying jobs out there for experts on Shakespeare.
Aha, that's for sure.You might find that your only career choice is teaching other graduate students.
Shirley 劝 Lisa 不要把回去读书想得太好，要看自己经济上能否承担得起。
Can you afford that?
还要看自己能不能坚持得下来。
Can you survive that?
Lisa 会不顾一切去追求梦想吗？我们下次继续听。Lisa 请 Shirley 吃饭，想要 pick her brain， 征求她的意见。Shirley 觉得虽然继续深造是有帮助的，可是呢，还是要想清楚自己经济能否负担。Shirley is still paying for her master degree. Shirley 还在为自己的硕士学位买单。
Exactly.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S is really expensive. I know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still paying for it 7 or 8 years after they graduated.
You also want to be really careful when choosing your major. 你可能特别喜欢历史，可是市场上不需要那么多历史学家。
Let's see if Shirley can offer Lisa some good advice.
礼节美语。
Lisa 请 Shirley 吃饭，说自己想回学校去读个硕士或是博士学位，征求 Shirley 的意见。Shirley 说
：“I got my master's in business management. It's helped my career, but it took several years of hard studying. If I didn't have a supportive family and a husband with a good job, I don't think I could have done it.
So you're counseling me against this idea?”
Not necessarily, but I do recommend taking a slow approach. Can you take some night classes or find some way to keep working while you go back to school?
Might be difficult.
Shirley 念的是商业管理硕士学位，她觉得自己之所以能读得下来，靠的是家人的支持和老公的高收入。Lisa 问 Shirley 是不是劝她放弃这种想法。
So you're counseling me against it? To counsel someone against something.
意思是劝说某人不要去做某事。Shirley 说
Not necessarily.
那倒也不一定。他建议 Lisa 慢慢来。
Take a slow approach.
看能不能边工作边选课。Lisa 觉得好像不太实际。
Maybe you could get an MBA or something more marketable.
That's worth considering.
I got my BA from Brown University. My major was environmental studies, but that hasn't been as useful as the business courses I took.
Or maybe I should just take some courses that I'm interested in, but skip the master's.
That's another idea, but if you really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stop you from going for it. Going back to school is hard, but it's not impossible.
Shirley 劝 Lisa 考虑其他更容易找高薪工作的专业，不过他同时也鼓励 Lisa 说
If you really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stop you from going for it.
如果这真是你的梦想的话，那就不要让任何事情阻挡你。
You're right. I need to decide if this is truly what I want.
And take your time. You're still young. Maybe there's even a correspondence course you can take during your free time.
Yeah, then I could slowly build up credits and maybe later transfer into a university program.
There you go. That's some clear thinking.
I guess I just love learning. I remember the day my SAT scores came back. I was so excited.
I don't remember loving school quite so much. Most of the time, I was either bored or totally stressed out. But like I said earlier, if you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hold you back.
Shirley 说 Lisa 甚至可以抽空先选几门课
Correspondence course
函授课程，这样可以慢慢积攒一些学分 credits， 以后真想读学位也可以用得上。他再次强调说
If you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hold you back.
意思是真有梦想的话，就不要让任何事情拉你的后腿。
Don't let anything hold you back. 不顾一切去追求梦想。
What exactly is your dream?Buying more clothes?
当然是吃遍全世界啦。
Actually, I second that.
Why am I not surprised?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国之音继续播报国际新闻。 两名联合国维和军人星期六在马里的袭击事件中丧生，若干维和军人受伤。联合国在马里的维和稳定团在一份声明中说，在盐巴克图地区的维和军人打退了若干次组织周密的袭击，攻击者使用了装有火箭筒的卡车、机关枪和各种炸弹。两名来自布基纳法索的蓝头盔军人丧生，若干人受伤。在另一起事件中，中国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车队在马里的莫普提地区触发了炸弹，若干来自多哥的蓝头盔军人受伤。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袭击行动负责，但是行动方式很像一些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团体所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严厉谴责了攻击事件，并警告说，依照国际法，以维和人员为攻击目标可能触犯战争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官员说，中国计划向巴基斯坦提供一笔数目不详的财政援助，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在积极考虑巴基斯坦提出的提供最多为60亿美元的金融救助的要求，以帮助巴基斯坦应对日益严重的收支平衡危机。巴基斯坦可能将获得金融帮助的消息披露前，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几天访问巴基斯坦最紧密盟友沙特阿拉伯期间，获得了沙特立即提供60亿美元财政支持的承诺。巴基斯坦急需获得外汇，以补充其目前减少到不足8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现有的外汇储备只够支付贷款利息和6个星期的进口付款。伊姆兰汗2个月前就任巴基斯坦总理，接手了一个负债累累的经济。据估计，巴基斯坦紧急需要120亿美元来支付国内和国外的贷款本息。伊姆兰汗定于11月2日到5日对北京进行他的第一次正式访问，预计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会面。中国驻巴基斯坦外交官在伊姆兰汗出访北京之前宣布，这次访问将给巴基斯坦带来获得财政援助的好消息，但是没有宣布具体的数额。沙特阿拉伯将于今后数日内在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存入30亿美元，为期一年，作为对巴基斯坦维持收支平衡的支持。同时还将在今后3年期间向巴基斯坦出口价值30亿美元的石油，推迟付款。11月27日周六，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一所犹太教堂发生枪击案。一名喊着“所有犹太人必须死”的男子不分青红皂白的开火，杀害了11人。据官员称，还有6人受伤，包括一名对抗袭击者的警察，其中2名平民伤势严重。根据反诽谤联盟的说法，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对犹太人社区最致命的攻击。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中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这是一项仇恨犯罪。匹兹堡公共安全局局长希斯瑞奇表示，犯罪嫌疑人48岁的罗伯特·鲍尔斯被羁押，他来自匹兹堡市以南不远处，他受了几处枪伤，情况稳定。有关当局说，凶嫌进入犹太教堂时带着突击步枪和3把手枪，当时那里大约有80人聚集在一起做礼拜，还参加一次割礼仪式。似乎是鲍尔斯发的社交媒体帖子表明了他对犹太人的仇恨，他写道，我不能等待了，我的人民正在被屠杀，我要参与了。联邦调查局负责匹兹堡的特工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不知道他在今天之前就被执法部门所知。琼斯还说，这次犹太教堂大规模射击是他在联邦调查局22年生涯里所见到的最可怕的犯罪现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印第安纳州举行的美国未来农民大会上宣称，充满反犹太主义毒药的邪恶仇恨必须受到谴责。我们的心理无法理解残忍的仇恨和扭曲的恶意可能导致一个人在婴儿命名仪式中释放出如此可怕的暴力。这是在神圣的安息日举行的一个婴儿命名仪式。各位听众，以上就是美国之音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2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特朗普总统在上个周末表示，美国将退出与俄罗斯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因为俄罗斯多年来一直违反协议发展武器，而美国却不被允许。有美国媒体分析，除了俄罗斯不遵守，该条约导致中共成了冷战末期全球唯一能出口中程导弹的国家，这可能才是特朗普宣布退出的最大理由。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称，美国不应该单方面退出，更不应该拿中国来说事儿。到底特朗普政府的考量是什么？与中国有没有关系？中导条约签订30多年来起了哪些作用？而美国的退出是否可能导致国际秩序的重整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 Ross Feingold， 他的中文名字是方恩格。方先生，欢迎您。
你好。
您好。第二位呢，通过电话参与讨论的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哥。吴哥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主持人好。
谢谢，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先请我们的方恩格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这个中程导弹条约，简称叫中导条约，那么它是在1987年是由美国与前苏联共同签署的。那么到底这30多年来，这项条约有什么样作用？稍后我们可以提，但是能不能先请方恩格先生给我们介绍这个条约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它的主要内容是两个国家，美国跟当初的苏联是，签这个条约之后是不能拥有测试、发展，就是在500到5500公里之内导弹，这个射程的导弹。那签这个条约之后，美国、苏联或俄国，他们是所灭大概2700个导弹，
嗯，
所以有一个长期时间，可以说这个条约真的它的效果是很好。但是后来奥巴马的时任总统在2014年，奥巴马政府就宣布有发现俄国有违反这个条约，有继续发展研发在500到5500公里之内射程的这些飞弹，那就引起美国很多军事或外交专家开始呼吁美国退出这个条约。
嗯哼，是，就像您说的，在2014年的时候，奥巴马政府曾经指责俄罗斯方面单方面的违反了这个中导条约，但是后来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要求，如果不做出任何改善的话，将要退出这样的一个中导条约。我想回到我们的吴哥先生，吴哥先生，您怎么看特朗普政府的这项宣布呢？
我觉得首先这个条约是历史上都觉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销毁整个一类的这种核武器，它好像作用很大。但是呢，那个有一个背景，那是当时美苏之间在冷战。
是。
当时呢，一方面是美苏对这种军备竞赛都感觉到有压力，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苏联已经是戈尔巴乔夫在当政，他已经是开始思考美国苏联的这个合理足够的这些军事力量。应该合理足够这么一些问题了，所以才达成了这个。所以呢，现在俄罗斯继承下来以后，实际上俄罗斯的整个的这个现在在国际上的这种举动，又已经跟戈尔巴乔夫那时候几乎是180度的转弯，是一种进攻型的。所以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恰好呢，像特朗普这种总统呢，又是属于不像以前那样只要是大局好像过得去就行，他是非常要算计这个美国到底得到了什么， 他是很实际的一个总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发现美国吃亏，那他当然就觉得这个已经不公平了，就是事一时宜嘛，已经变化了，所以就应该要提出来要改变了。
嗯哼，是，我们来看看特朗普总统他在昨天星期一的时候在白宫方面针对要退出这个中导条约他的一些最新说法啊。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昨天在白宫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除非俄罗斯、中国这些国家来跟美国就武器控制举行谈判，大家一道做出明智的选择，否则他说美国将会投入大量经费提升核力量。那么特朗普总统还强调，这是对俄罗斯的告诫，这也是对中国的告诫，这是对任何跟美国玩这种游戏的国家的告诫。特朗普总统最后还强调，中国应该要被纳入这项条约。我想继续请吴哥先生谈谈您的看法，您认为中国是不是也应该，这个条约是不是应该进行重新的调整，重新的讨论，那么把其他的国家也纳入其中，您的看法？
确实中国在这么几十年的冷战过程中间，包括冷战结束过后，其实一直是占一个很大的便宜，就所谓这个大三角关系中间，美苏是直接的超级大国之间就在竞赛，但是中国呢，至于其间呢是有一个这个左右逢源的这么一种机会，但同时呢，美苏之间的这种所有的军控的进展从来没有把中国纳入进来。那么中国实际上，在冷战中间，冷战中间呢还感受不到这个，因为那时候中国国力还不行。但是到后来，中国国力尤其是财力不断的增长以后，这个便宜一下就占大了。因为你们军控是控制你们两个大国，没有提到中国。那么中国恰好现在又有钱了，像中导这一块确实就形成一个既成事实。但是中国却占便宜是不说话的，所以实际上就是说，美苏都把中导销毁了，而且也不能研制。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完全不受控制的话，那当然就可以大张旗鼓的做。而且中国做这些方面呢，恰好又在自己的军事战略上，它又是因为中程导弹实际上打不到美国，但是呢，美国在亚洲有很重要的利益，而中国在对美国在亚洲的这些利益呢，就恰好是首当其冲。比如像台湾呐、啊，包括冲绳啊、
日本、美军，
关岛，对，这些都是中程导弹可以打得到的。而中国恰好其他方面的军力又会怎么样？这个弹道导弹对他来说特别是一个法宝，所以说这个时候正好就把这方面力量做得很强了。而且中国在这方面其实也应该是一个失误，就是说对国际上的这个核台军这个进程的话，一直是乐于坐享这种就超然物外的这么一种地位，也占了便宜。但是现在实际上形势早就变了，你看不光中程导弹，实际上现在整个的这个战略导弹的这个核台军进程的话，中国也是最近不断的发展核力量，而且很高调。那这样的话，实际上美国不光是美国，俄罗斯在这方面其实也是不满意的。因为那就我们俩台你就不算，然后你这还不断的增加，你总有一天你是不是要增加的跟我们一样啊？就算不增加的一样，那现在也应该大家坐下来一起谈。但中国对这个问题其实一直是回避的，这回避其实到反而造成了被动。因为现在那美俄如果美俄罗斯就算不提那美国现在提出来的话，实际上中国是没有办法去回应的。因为这个是完全道理上说得通的，因为你发展这么快这么些年，你增加了这么多，而且你甚至都不告诉我们你有多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还隐瞒，那就大家更不可相信你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要把中国拉进来的话，中国对这样现在其实是一个很被动的局面。
嗯哼，好，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方恩格先生啊。方恩格先生，我们也刚刚听到吴哥先生的分析，那么很多各方在美国的媒体也有类似的报道，就是说除了认为现在这个条约的发展和限制对美国是极不公平的，在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些美国媒体认为最大的理由是因为中国它正不受约束的在大力研发和部署相关的武器，威胁到了美国安全。这实际上刚刚吴哥先生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您的看法？那么另外刚刚我们在这个讨论前，我们也与我们驻莫斯科的特约记者进行了连线，他也特别提到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现在正在莫斯科进行访问，那么与这个莫斯科的高层进行讨论，那么各方的看法都是美俄两国希望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合作，把中国囊括进来，您的观察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是因为特朗普从他上任之后快两年，不管是贸易协定或环保协定，比如说巴黎的这个环保协定，或者安全方面，像这个中导条约，如果对美国不利，特朗普就有这个意愿退出或重新谈判。那之前不管是奥巴马总统、小布希总统或更早的美国总统， 如果知道有一些这些国际条约对美国不利，他们或许会考虑重新进行讨论。但是特朗普会先推出是一个政治的风格，我们必须要了解特朗普这个作风，所以他知道这个条约，两个国家的条约是对美国不利，就会有这个意愿推出。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考量真的是因为俄罗斯是违反这个条约的条款，不是因为中国。但是如果中国也没有在内，而且有继续发展这些导弹，当然对美国的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也是不利，所以特朗普更会想推出。但是在将来一段时间很难看得出中国有意愿跟美国签类似的这个重大条约，或是三边的美国、俄罗斯、中国签一个三边的新的条约，其实可能性不是很大。
好的，那么我想接下来请吴哥先生谈谈您的看法。不过在您谈您的看法前，我也想引述一下这两天来这个消息在中国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中国的官方呢，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他星期一呢是这样说的，他说美国要单方面退约，这会造成多方面的消极影响，美国在退约的问题上要三思而后行。那么他还特别的强调，这要拿中方来说事儿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华春莹发言人的说法。那么另外我们看到中国的媒体更是看来是一面倒的，在批评特朗普政府的这项拟议中的决定。新华网说，美欲退出中导条约，危害几何？那么环球网是说，美国又要退群了，但这一次却真可能打开了地狱之门。而这个茶网，这个中国媒体呢，则是说，美国要退出中导条约，人类将重新开启潘多拉魔盒。而新浪网则是引述专家的说法，说美国这样的做法是在不惜破坏战略稳定。我想请吴哥先生谈谈，您怎么看待中方为止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一面倒的批评？那么您刚刚也说，对中国来讲这个事情实在不好说，但是现在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回应，您的看法？另外刚刚这位网友也说，要把中国纳入这样的协议恐怕很困难，您的看法？
这是两个问题。我先说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是要达成一个三方协议，我也觉得可能性非常小，因为这里头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不是美俄现在到底能不能坐下来谈，而关键是中国在财经方面一直是坐享其成，有这么一个心态，而且在国内的这个决策体制中间也形成这么一个习惯了，就是说对财军我们其实都是虚与委蛇，先给它应付过去。当然高调是要唱的，就是我们爱好和平啊，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呼吁，但是每一次你看中国说完了以后都是说呼吁拥有最多最大核武库的两个超级大国率先裁军，然后说完了不关我的事儿，你们继续裁。所以这个事情上呢，现在要改变中国的这个思维定势是很难的，就是说要认识到国际上这是一个力量平衡，这个力量平衡对国际秩序对和平都有利，这个很难的。而且中国现在还有一个特点，中国自己的虽然说这个很多在军备上或者是很多一些甚至一些军国主义的言论主要是民间有人在说，但问题是中国官方在这方面也是故意模糊的，尤其是像你刚才提到的一些媒体，实际上他是代表官方的，但是他说的很多话呢实际上是表述了中国的战略野心，这个野心现在看来呢自己有时候可能都没搞清楚，有点可能虚张声势，但是呢在国际上的这个影响确实是非常坏，也就是说让大家都觉得那你确实可能野心不小啊，也就是说你发展这些导弹你最后到底要怎么样，你是不是一定也要成为一个拥有最大核武库的超级大国，这实际上在中国如果真正仔细的算计都知道是很难的，因为现在国力远远没有那么强，但问题是现在这个野心被这个民间和高层之间相互这种互动这种发酵起来以后其实有点控制不住，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甚至有一些高层也会有点飘飘然，觉得自己完全有可能也应当这样，就是要跟美国去争这个世界霸主地位，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把中国拉进来就三方都来谈这个实在是很难。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现在的这个态度，但是这个态度其实有时候就跟我刚才说这个就很大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因为你就会发现中国外交部在这上头好像是没有底气的，说话是很低调的，好像就觉得这个事情实际上不好意思说，因为就是我们占便宜，但是你要把我拉进去呢我也觉得不情愿。现在呢实际上有一点就是说就这种说一些官样文章，反正就是说你们先谈着吧，你们我们最好还是呢谈好，但是呢这事儿好像跟我还是关系不大， 啊，所以说这个里头这种反差现在也还是体现出中国现在从民间到官方，在真正的这个军备控制，在这些战略层面的好多问题上，实际上思路是非常混乱的，甚至行为呢也是比较矛盾的。这个局面其实反而对这个国际社会是让大家就更感到一种不放心。
嗯哼，方安格先生，您的看法呢？
其实不管是中国官方媒体 或中国政府发言人，或者欧洲，因为最近几天特朗普宣布要退出之后，也有欧洲很多美国的盟友也是对这个退出重大条约也是很不满。但是不管是中国和欧洲，他们这样反应也改不了特朗普的决心，因为他已经决定要退出，而且对美国，他当然会以美国的利益优先，这就是每个国家的领导者都要这样做。所以特朗普其实可以说他是研究这个问题快两年，而且他国家安全顾问布尔登。他对这个条约是非常熟，而且已经是很多年，他入政府之前已经很多年在批评这个条约，说对美国是不利美国的军事不做国家安全。所以特朗普退出我们不能觉得意外，但是其他国家不管是中国欧洲等等来批评，也改掉特朗普已经做下的决定。
是您刚刚提到的欧洲这几个国家的反应，或许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那么就在特朗普总统上个周末宣布这个考虑要退出或者要退出这个中导条约之后呢，我们看到在欧洲国家里面，目前看来只有英国是表达了他们说是绝对坚决 absolute resolute 来支持美国的退出。那么其他的几个国家呢，俄罗斯他说这是危险的一步，所以现在博尔顿也在当地与这个俄罗斯的高层进行协商。那么中国方面，我们刚刚也谈了，他是要美国三思而后行。德国方面呢，则是表示了遗憾。法国总统马克龙则是说，美国的退出将会伤害欧洲的安全。我想继续请吴哥先生来先跟我们谈一谈。那么刚刚我们在这个引述网友的这个意见前，我们看了欧洲各国的一些反应，还有包括中国。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这些国家的反应，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射了这些国家对于美国的军事部署他们的一些立场？您的看法？
其实中导条约在最初签署的时候就跟欧洲关系非常大，因为当时欧洲主要是作为一个美苏军备竞赛，然后这个导弹相互这么部署，作为一个对峙的前沿，尤其是法德处于一个前沿，这个是压力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如果说一旦爆发战争，中程导弹而且带核弹头的，这一打起来，直接都会落在欧洲的头上。所以呢，当时就有这个背景，就是说是考虑到欧洲的这种局势危险，尤其是容易触发核战争的这种可能，所以呢，美苏都尽可能的把这个就谈成了这么一个条约。但是呢，现在的情况其实也差不多，因为俄罗斯现在这一次虽然口头上现在还没有敢太强硬，但是他前面有很多举动，以及他自己的内在的动机还是有的，就是说，很必须要用相当强的军事力量，尤其是一定程度的恢复他的这些核威力，来维护他的大国地位，以及普京在国内的这些支持率。所以在这方面的话，那俄罗斯现在很可能还是会在行动上，如果美国退出，那么很可能还在行动上会马上就有反应。比如说他以前已经反复表示过了，就会在加里宁格勒部署他的伊斯坎德尔这些导弹，而且这些导弹本来当年就是射程为了中导条约有意的有所限制，但是实际上只要稍加一改进就能马上超出这个限制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欧洲就又会落在俄罗斯的这个核弹头的范围之内。那美国如果是要去平衡这个力量，是不是也要部署过去？那么欧洲的土地上也会又布满了美国的核弹头。所以呢，这个在核裁军上呢确实是一个倒退，但是美欧洲的这些国家呢可能是更担心的是自己的国土就又变成了一个对峙的前线啊。但是呢，这欧洲这些国家他也没有办法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因为现在俄罗斯确实咄咄逼人，对欧洲的这种安全构成了一个威胁。那么现在如果说美国能够帮欧洲承担一下像冷战时候那种格局，保护一下欧洲反而是好事儿。但 是现在恰好还怕美国不承担，因为特朗普也提到了，就是说这种北约这种责任应该是欧洲也要分担，尤其是一些军费什么之类的那么现在呢，欧洲其实在这上头可能也会被迫要做出一些反应，就是说如果是美国退约，然后俄罗斯加强部署，那么欧洲是不是自己也要，哪怕你就是不指望美国的部署来保护，那么也要加强自己的力量，这些力量是不是包括中程核导弹，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难的选择，因为欧洲实际上和平主义的思想还是非常的泛滥，但是现在在这种现实问题上到底怎么办恐怕也很难说。当然中国到时候的反应其实也会很微妙，就是说事实上搞了这么久的这个军备竞赛了，中国事实上已经参与军备竞赛了，只是没有那么大规模那么大公然但是而且再加上自己的野心，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那这个时候中国对这个事情即使不被卷入这个裁军进程，那么中国下一步是不是仍然就是说非常强调自己的中程导弹力量在自己整个军事这种准备中间的作用，那么这些东西如果强调，那可能又会引来更大的压力，这个可能对中国到时候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选择。
那么方恩格先生您怎么看，在欧洲这些国家里面我们看到独独只有英国对美国的这些决定表达了支持，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过去法国、德国这个会战冷战时期的时候，当然欧洲有这个可能性会变成一个战场，所以西欧国家当然是不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在欧洲的土地上再次发生，因为二十世纪有两次世界大战都在欧洲，对不对？所以他们也是希望，也是支持当初80年代美国跟苏联有能够签类似的条约，就是撤退一些这些不管是核武或导弹，从欧洲会撤退。因为那个时候，苏联也是在德国有部署，但是会到现在的情况，我们也是知道，特朗普除了对美国不公平的一些条约，不管是在哪一方面，他特别针对北约的情况有意见，就是他从竞选总统到上任到现在一直讲的一件事情。他幕僚团也是有这个想法，他们就是希望北约的盟友，包含德国、法国，对自己的国安预算要提高他们的投资。所以如果这些领导人不管是法国、德国出来批评特朗普，更是没有对特朗普是完全没有影响力，因为特朗普的反应会一定会是说你们要自己对你的国家安全要做更多的投资，不是美国来负担。
嗯哼，好，我想继续请吴格先生来谈一谈，先请您谈谈您的看法。在亚太地区来讲，特朗普政府退出这样的一个条约，那么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如果要从公平原则来说，应该是展开重新的协商，重新订立一个相关的条约。不过目前看来，特朗普政府的焦点是集中在要先退出这个他们认为不公平的条约。您认为这个退出对于亚太地区的局势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对于特别我们刚刚很多网友也提到，对于中共还有中共的一些军事扩张行为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事情首先是，如果说要对中国有约束的话，那是前提就是要谈成三方条约。但是我刚才说了，这个条约可能性非常小，因为很大一个问题是，当时在谈旧的中导条约的时候，那当时是美苏冷战之中，双方都感觉到军备竞赛的压力不可承受，那么有这么一些背景，就是双方愿意坐下来谈。你要注意，这个中导条约重点是裁减的是核弹头，但是呢，中国发展的中程导弹现在确实有一点，它并不都是核弹。核常兼备，虽然它也能带核弹头，但是重点是在常规弹头。而这个常规弹头主要是干什么的？就是因为中国在东亚地区，尤其是对台湾这些军事所谓的军事斗争准备上面，就是说实际上自己的军力，尤其是空军的这些打击能力，实际上是非常的有限。那么就实际上这可以叫一个路径依赖吧，就是说中国现在只有靠弹道导弹才能有这样的突防力。你看，所以现在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战术，就是火箭军的常规导弹旅就是齐射啊，就是一次打出十。 己没来，而且很多个旅都要打，甚至可能如果大战的话，那就是对台湾那就是千弹齐发这种搞法，这个在军事技术上其实是不太靠谱的。但是呢，中国现在为什么对这个东西乐此不疲？它就是一种依赖，它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让他把这个放弃掉，然后要你又不能逼迫他谈，但是几乎他是可以不谈的，无非就是面子上或者说其他方面可能要受一些不利，有一些被动。那么他会顶住的，因为这个东西你让他把军事上常规导弹如果真是都裁下去的话，你尤其是像中导条约以前那样，就是整整一类就全部销毁的话，那中国绝对受不了。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我们这一次感谢吴哥先生还有方恩格先生，感谢您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We'll be right back.